好的，好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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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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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，你知道怎样？
好的，
好的，
好的，好的，
好的，好的，
好的，
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
好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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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，好的，
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频道。
嗨，大家好，抢拍。
好，大家好，
大家好，我是 CPU，
我是曹安婷老师，
欢迎来到好的频道。
今天要谈一个很多父母亲一直在问我们的，孩子一直拖延拖延拖延，到底该怎么办？
这个不是，我觉得小朋友拖延这件事情哦，这真的很会拖延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我们都几十岁的人我们也会拖延啊，对不对？就是事情不拖到最后一刻，搞不到最后一刻就不想交啊。
对，为什么会想拖到最后一刻才想交呢？
暑假作业都是最后一天才写的啊。
对，我小时候也是这样。
谁不是呢？对不对？
所以为什么都要想要拖到最后一天才完成呢？
就逃避嘛。
因为我们在逃避压力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
逃避不想要做的事，
逃避不想做，或者太有自信，以为自己很快就做好。我觉得我越长越大之后，或是这个事情真的是很不喜欢的啦，
对，
就觉得不喜欢，所以
就不想去面对它，
对，
对不对？
喜欢做的事情七早八早都赶快做完了，
对，对，都是我们自己有高度兴趣的，
对啊，
不用人家逼我们，我们会做的比谁都快。
有按摩体验的话，我现在就去，这样没有要等到最后一刻。
对，问题是很多父母亲会问这个问题，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行为已经造成第一个他自己生活的困扰。
哦，对啦，
对对，
小朋友一直拖一直拖，真的是很烦。
对啊，自己耐心也不够，因为累了一天回来还要盯着他的功课，
啊，
写个功课要写个三个小时，
真的是
你一笔一画到底要写多久？
对啊，对，叫个吃饭叫了20次，
对，然后吃一餐饭可以才吃一个半小时，
叫去洗澡叫了半小时。
哦，对，那你觉得这个？这个问题通常你是怎么解决？
我没办法忍受这件事情太久，我觉得太痛苦，就是会严重折磨我的精神意志，然后也会极度耗损，就是亲子感情这样。
对，所以当孩子在拖延的时候，你通常的做法是什么？
我就是不同事情，比如说吃饭这件事情，他真的不想吃，他真的拖很久的时候，我有时候真的是怒了，就是不要吃了，现在去刷牙睡觉，立刻现在离开桌子，不准吃了。
你会补给他吗？啊，晚上他喊饿，
没有，8点半，你现在就去睡觉，这么累不想吃，你现在就去睡，不要吃了，不要，我要吃，不要吃了，我给你太多机会了，你现在就去睡，现在不要吃了。这种也有过这样子。对啊，
我觉得很多父母亲无法改变孩子这种习惯，像你刚我讲刚吃饭这件事，比如说你就让他吃零嘴，他晚餐他当然就不饿，他不饿会拖得越久越久越久才会吃。
对，
好，第二个部分该吃的时候不吃，接下来就说好，那没关系，不吃我告诉你就不要吃。接下来到了晚上，孩子哭，妈，我饿，我饿，我要吃啦，爸，你怎么，我要饿啊？那你会发觉到很多父母亲会做什么？
有爷爷奶奶在，或是有外公外婆在，要我妈在的时候，铁给吃的啊。
对
啊，对，
我觉得外公外婆在的时候，当然老人家会忍不住啦。
啊，
可是我觉得很多爸爸妈妈也忍不住哦，因为会担心他的发育。
一天不吃一餐不吃不会怎么样，啊。
对，但是很多家长，他克服不了自己心里面这样的一个问题。
是啦，是啦，
你就会发觉到孩子会永远进入这个无言的结局，你知道吗？
对，也是，
因为他知道反正我现在拖一下慢一点你也拿我没辙。
对，可是你知道我像我现在啊，我的困扰是我小孩不爱吃饭，就拜托，想心里就很想要限制他，又很想要叫他赶快吃，我超痛苦的。他就太瘦了啊，然后就觉得哦，然后叫我吃饭，然后拖拖拉拉吃是不多什么什么的。
对，
后来所以后来我现在是这样，我就是跟他讲好这样子，你自己知道嘛，每天固定的营养，什么豆蛋鱼肉奶什么的，他自己讲了一套，我就拿了一个盘子，每天吃晚餐的时候，这个盘子我就是反正每个菜肉蛋就把它放好，
比较均匀一点。
对，就是这一盘菜，然后一碗饭这样子，饭可以少一点，然后汤这样子， 你就是把这个吃完这样子，就半小时、给你半小时，你就把这饭吃完，你要干嘛都可以，就你之后要吃什么都可以这样，但你就是必须先把这个该吃的东西吃完这样。这件事情 有一点帮助，对我们来说，对我家来说有点帮助，因为他就会他就不会觉得有一种，你知道他不管吃多吃少都会一直有人夹菜给他吃，他有会小孩会有一种永远都吃不完的感觉，
对，
哦，
他也会有压力，
对，哦，又来了。那 我觉得是我们家，因为像我们朋友家，他们小孩就是胃口很好，大家抢着吃，就没有这个事情，还要分配，没有，你就是吃这么多，不能再更多，跟我们家不一样，我们困扰好困扰这样，对啊。那后来我就发现，像我们家的小孩是，
对。
限定一个时间或限定一个分量，那在这个时间内我不管他，我给你绝对的自由，然后不要一直催促他或是不要一直逼迫他，他就把它做完，对。但 我既然答应给你这15分钟或半小时，我就不会在旁边一直问你好了没，好了没，吃完了没，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，或再怎么样这样，那搞得大家压力很大这样子。
对，我觉得每一个孩子真的在行为上面真的要 也真的要因人而异，适才而教。
对啊，
对，我觉得，你知道有些孩子是对于写功课很拖延，
哦，
对不对？
有些真的也是会，
有些是吃饭的拖延，
对，
也是洗澡的拖延。
对，我自己的方法怎么讲？我好像会先求有，再求好，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要做完，
至少先做嘛。
对，你告诉我你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完这样子，所以他自己会讲个时间啊，比如我要多久吃完，或者哦，我这还有多少功课，那你要多久？你自己说这样，不要我说，你说。在这个时间内，我就让你自己决定，跟自己负责，
就定一个合理的时间，先让孩子问问他，他觉得大概多久。
对，你大概多久，他会自己说嘛，他怎么可能写两页纸然后说我要写两小时，
这合
理吗？
他说写两小时你会怎么回应？
两小时那你就你们不合理吧，
就是说你有种再加一次
这不合理，两小时这两页总共你帮我数一下几个字我们就很合理讨论这件事情，你总共数一下几个字。
可是我要好好写啊。
可以啊，可以啊，60个字写两小时，所以平均你一个字你要写多久？那你算算看，你先写一个字我看我不知道这是不合理吧，写两个小时不合理啊。
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万一他这么回应你说可是我觉得我真的两小时字才写的好看一点、啊、
好，没关系，那我陪你，那你现在开始写，你写你就写两小时你没有写两小时我试看看，你写
如果他真的写完了，
你说两小时啊、哦、
真的
真的要写两小时、啊、
你真的会陪他两小时吗？
真的陪他两小时啊。
哇，真的不容易耶、欸、
我真的陪他。
我曾经用过一个方法，
对、
这个我们叫时间存折。
对，
因为很多家长也问我这问题，
时间存折，
对，时间存折是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 我觉得写，我第一个我会先告诉家长说，你可以问孩子说这 两份作业或者这两页大概有多久，他跟我说我觉得要两小时我就说
笑出来，
没关系，如果你觉得两小时写得很好，是你觉得 OK 的，那妈妈允许你。那我跟你讲什么叫时间存折。
对，就是 total 两小时，你越快做完你就可以越快做其他的事情。
Yes， 对
对
对，
对，
所以多余的这个时间你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、你可以发觉到孩子大概半小时就写完。
对啊，是不是
所以通常我们发觉到一件事，当孩子对他有高度兴趣的事，
对，
他会投入大量的时间，
对，
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会抓一个比较合理的时间值，在这时间值当中，否则他每次都要骗你我要三小时，
对，
但是我是30分钟就写完。
所以其实我们家也是有像老师讲这样子，就是他六点回来，然后我们就会抓，比如回来洗澡他自己写吧，比如十分钟，然后我们六点半好吃饭这样、吃到七点，然后比如写功课完多久，只要是八点以前你把该做所有该做的事情都做完、那八点以后你就有一个 free time， 你就可以有一小时的自由时间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这样。
是，
但延到八点半，如果你八点半才做完事情，那你就只剩半小时，你如果到九点、我们今天就取消，
对，
就是直接准备上床睡觉这样子。
对， 对、所以我觉得家长其实可以跟孩子定出一个生活的规则、或者是生活的一个时间，在合理范畴当中给他一个比较自由的弹性空间。
对，我觉得因为尤其像我们小朋友比较大了，渐渐大了，你说你看，尤其是我觉得上小学以后啦，小朋友在小学时候其实就是要学自律啊，能够去学自己对自己的
自律太重要了，
对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去负责任这样子。那他不可能一开始天生就自律或是天生就会安排，所以我们可以帮忙他去妥善的安排，这就是可以用讨论出来的这样子。
而且自律是靠勉强的，
有一点呢，像我们家小朋友练钢琴这件事情啊，他因为我们最近在玩那个加点数这样子，然后爸爸跟他说他练不知道是什么级，几级以上的拜尔，如果练完一首歌可以加30分这种浮夸的分数这样，哦，练得知情的。他每天就是我写的很简单，我就是哦每天练也许15分钟钢琴可以加个2-3分类似这种的。时间很短嘛，
对，
你说一天要练半小时或一小时，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，是时间长到我就是不想练。
对，
我后来还再改短一点，就是每10分钟加2分，他基本上会练2个10分钟这样，那很快就把这首歌练好。
对，
他一个礼拜至少都可以加个1次30分或2次30分，哇，他就可以进步蛮多的。
对，他就有动力，他就有成就的动机啊。
对，那但你开始你设的这个条件太高，我就觉得我达不到啊。我根本就不想练，你说一天15分钟，我连5分钟我都不想练。对啊，
对，我觉得家长其实有时候可以套用一些生活的方式，或者有趣的方式。像刚因为我在前面的时间，我去做大陆的直播嘛，我们其中一个我们大陆的同事就提到，因为他最近孩子要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，但是他女儿非常害怕演讲，但老师就觉得他有天赋，但他最怕上台。我们这位大陆的同事呢，为了鼓励他女儿上台，他就说因为他的将来的人生目标当警察，他说这样好不好，爸爸当警察局局长，那你是要来警察局面试。他小学2年级哦。他说那因为有一份讲稿，你如果讲得很好，你就可以正式成为警察。你看哦，他就用这种方式，孩子就说好像还蛮有趣的。他就帮他写了一份有关于他们要上台演讲的讲稿，不长，大概5分钟左右。第一次玩的时候，爸爸说哇你好会讲哦，你怎么那么棒，我们警察局有你真是个荣耀。说爸真的我讲得很好吗？好，你可以发觉到他本来一直拖延一直拖延，都不想要去背那个讲稿。
对，
他爸爸用这种方式第一关过了，他说你现在可以面对我们警察副局长了。第三关正式成为我们警察局长，会要 interview 你了。他就发觉到他孩子在每一次赞美和鼓励之下增加的自信心，对这件事情充满了热情，更积极想要把讲稿背好。那我觉得家长真的可以去想一些方法，不是那么刻板的让孩子照本宣科或按照 SOP 不得不去把这件事情完成。
对啊，
我就觉得或许可以增加一些新的创意，帮助孩子可以节省这种好像不得不拖延的这种坏习惯。
对，就是他当他做完他该做的事情的时候，
对
对，他可以获得一些他自己很想要的东西，或是很想要的时间，或是很想要的自由这样。好像就会让他比较想要快速的自己完成。
对啊，而且我觉得自律有时候在孩子没有固化成为行为的时候，我觉得家长在旁边的观察也好，陪伴也好，很有必要。
没有人天生自律的
啊。对啊，
连我们都没办法。
是啊，我们
对啊，连我们都拖到最后一刻。
你不觉得我们是因为出社会后，
对啊，对，你被这个责任然后逼着不得不你要赶快去做这件事情，你知道你如果不做会发生什么后果。
是啊，
或是你至少你要怎么样，但是都是小朋友他怎么会。
对
对啊，
我们每一集有提到嘛，自然后果、逻辑后果这些事情，他要付该付的代价。只是小时候因为没有承受到那么大的压力或这么大的痛苦，所以很多时候小孩子那些行为，如果你能够慢慢把它调整回来，不要操之过急。其实孩子在长大过程，他自然会调整出一些符合。不能说符合社会的期待，他发现他有责任感，他发现他这件事是他应该做好，其实他的自律还有他拖延的情况会越来越降低的。
对，我也说的是、当他开始有因为这样子他的自律或是他的负责或是他把事情做好，他开始尝到一些甜头，他就会比较愿意去尝试。
是是是，
对啊，像最近我们这去录影嘛，然后我就带着书包这样，就跟他就说哦，我要期中考了，我要带书包去，我要带着书去复习这样。哇、是哦，我们录影2天他没有打开 他没有拿出任何一本做任何事，因为我们在帮
他心有挂念。
对，然后我们在帮他打开，我在打开他书包拿，帮他把东西放进去的时候，发现里面带书包超重的啊！打开里面是五本闲书，根本也不是学校的书，好不好？
太好笑了。
对啊，那我也没有亏他，我就想，我也没有那边跟他讲说，你看你们讲这些，你根本也没看，我觉得没必要嘛。他小孩有这个心，对不对？我就跟他说也可以书，我就会呼你书包好重，你里面只有你。他说书包当然装书，书当然重啊。我说你带好多本书，他说对啊，当然。我说可是好像是闲书，他说装，因为装书所以才叫书包。我说可你都带闲书，他说 哦对啊。我说那就是闲书包咯，就之类的，亏他。就是，但我的意思说。他开始有这个想法，不管他有做或是没做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他有小小的火焰，然后我们把它熄灭，他下次也不会觉得，你知道，期中考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太好笑了，
五本很重的书，哎，他就这样。
那闲书有没有看？
也没看啊，因为他就忙着打球，他根本也没打开。
对，因为打球的高度的兴趣要大于闲书的热情啊。
护你的闲书包。好笑。
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对于孩子有时候有一些行为当中，你稍微给他一个规范，在合理的时间之内要求他一定要做到，如果没做，我觉得真的要让他负该付的代价，
该付的责任，
不要去帮他负起他该付的责任。
对啊，真的
是他永远，你看他永远就是拖延。
对啊，真的没教就是没教。
对啊，如果他有一些正向的行为表现，真的还是要给予肯定啊，他才有成就的动机啊。对啊，
好像是齁。
那适度的，我觉得在家长旁边的对他的一些稍微观察，然后陪伴，适度的给他一点动力，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。
还有一个是那个要不要制造那个诱惑的环境，就说你现在让他专心念书嘛，你让他专心吃饭，然后你开着电视在旁边看，
真的
他怎么专心？
真的，
就是我们大人，你手机放在这里，你都会忍不住上网了，你更何况是孩子，所以就不要开电视，不要开，你没有做完该做的事情之前，大家都不要看。
对啊，
你就他专心写功课，然后他硬要听相声，他说我会专心，你怎么可能会专心？你就是写完再听嘛，对不对？
所以。比如说在小学可能还比较能够去掌控这件事，随着掌控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看大学生或者高中生，他们自己有手机了，
对，
实际上你可以发现到有人在阅读的时候为什么无法专注，你就把手机放在旁边，
对啊，
对不对？然后你边在阅读，然后 LINE 也不断的有一些讯息出现，
对，
然后你 IG 也不断的讯息出现，一下又现实动态，你很难去专注在读书里面。
对，其实是，
所以我觉得要把容易让你分心的东西真的要排除掉，
要排除掉，
家长也
刻意的排除掉。
对，家长其实在孩子做一些事的时候真的不要去诱惑他嘛。真的，他为什么无法专注？最后
一直考验他干嘛？
家长就说，哎，我看你现在没办法煮，来跟爸爸一起看。我们一起打，打完之后你再去读书。
哎呦，对，不要诱惑他，我觉得是要帮助他专心，帮助他练习专心跟练习自律的能力。
对，还有我觉得有时候生活是一个规范的，比如说几点到几点做什么，几点到几点做，如果他养成一种规律性，其实你可以发觉到这种拖延的次数就会降低。
对，就算真的拖延也不会真的差太久。
对
对啊，
你如果你他们有生活的节奏感，一下要打乱了，接下来又本来几点要到几点要做什么，几点到之后虽然会有自由和弹性，但是你过高的弹性哦，你会发觉到他很难收敛他自己。
对，而且小孩子就是，我觉得我们大人也，你说放长假我们要上班我们也要收心。
哇，真的，
小孩也是、啊、
超级要收心的。
而且当你很多弹性的时候，他又有很多他觉得有很多漏洞可以钻。今天是不是可以放假？今天是不是什么？妈妈会不会在忙？所以我就可以干嘛？他就有很多这种，他觉得好像可以有一些常常特别的这种时候，不去做他该做的事情，这样子。我觉得
对啊，我觉得有时候，比如说，如果一整天下来，孩子有一些固定的事情要做，真的，我觉得可以弄一张拟定计划表 ，list 一下。真的真的，我举个例子，我以前的个性哦，我做完一件事会有打勾啊，我打勾就觉得完成了这件事，但我现在因为个性上面就 因为已经变得很自律了，
对啊，
我觉得那个对我而言就不会有动力。像我们公司另外一个我们的业务，他就非常习惯，他每一天的行程都有一个 list 出来，哦，非常清楚。他说，老师你知道我每勾一个我就觉得哇心里面完成了一件事，哦，到了下班前他发觉到所有的事情全部勾完，他突然觉得说哇今天超有成就感，啊，
有我们就是有一个计分表嘛，这样子，然后所以他每天就会就是在要加分或扣分的地方就在前面打勾，然后每天就 final 就是会记总分几分这样。
哇，
那他上一次就是有一次就是反正就是使坏啊，这样子，就是自己在那边偷不玩电脑。哦，我讲起来，他去爷爷奶奶来，然后他就一直说他，我回到家，然后爷爷奶奶说他一直在拉肚子。我说你怎么拉肚子？然后他说哦，我就肚子痛啊。然后跑下去，第二天我就发现，怎么会有人上厕所上那么久？不可能的事情。然后我就叩叩叩敲门，他就出来，我就请阿威去看他，就出来了这样。我说你看到他手上拿电脑或手机？他说没有这样。我说他刚出来，没有人进去是？然后我就进厕所，打开抽屉就看到一台 iPad。 怎么会，你上厕所上那么久一直拉肚子，合理吗？
不合理，
不合理，这事情都太不合理。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哦，他们就在上厕所，没有人不疑有他，还热热的。我就是呼来来来，那 他也爱面子，所以我也没有在爷爷奶奶面前讲他，到房间讲。我说呼，你跟我说你刚才电脑在厕所干嘛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他说我在玩 iPad。 我说对，那你刚刚你有这么多时间，他那个时间的点数就反正他有几分，他有几分钟他就可以爱干嘛就干嘛，打电动也可以啊，看电视也可以，你有这么多时间，结果你拿着 iPad 在厕所里面用。我说你犯了两个错，第一个事情是你说你拉肚子，所以全家人都很担心你，以为你身体不舒服，跑了这么多次厕所，让大人担心这件事情
是
应该吗？不太应该。我说 OK。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，对啊，你就是胡扯嘛，拿着 iPad 进去，这件事情就不合理啊，我要扣你的分数。然后但我要扣之前，我想要他先加，他就把所有分数加起来，然后我就扣到刚好剩五分。我不想要扣到剩负数，因为负数他没有荣誉感，他就觉得好，我不想玩了。
对，
我不想加了。
很好，很有智慧，
还剩一点点分数。我说好，那我就扣到你剩到这个分数这样，然后我们就是再来努力过这样。好了，我觉得加分扣分对他们来说，要拿到那个分数很简单，可是我今天要扣他分数我也可以很大辣来扣他分数，让他就哦这样子。
我觉得蛮好，
啊，
我觉得家长对孩子有些行为的时候奖惩要分明。
对啊，
对不对？如果你给他太多的灰色地带，或者随着自己的心情好坏来做选择，
对，
你会发觉到孩子他会觉得反正钻缝嘛，
对啊，
然后钻灰色地带嘛，
对啊，
所以你要养成他的自律或要改变他拖延习惯是非常困难的，
真的是非常困难。那我觉得这个就像打电动也很容易就拿分这招，我觉得可以推荐给所有有男孩的妈妈，男生都很就好像这一套是蛮简单的，就是你不能设一些很困难的，比如说你一定要陪妹妹玩十分钟，这是天方夜谭。对，比如说你今天一定要，比如说今天都不被骂，这是很困难的事情，就是那是很简单的，比如回到家洗手噔噔就加一分，对，早上起床吃早餐，这么无聊的事情，
就有一些生活上的规律你都做到了。
对，
对， 对，
对，但很简单，比如说睡觉前把书包整理好，哦，那这难一点，这可能可以加两分，对不对？就是我觉得可以设定那个简易度这样，
是，
然后让他觉得我只要举手之劳我就可以拿分拿分拿分，他也会愿意把这些生活常规做好，
对啊，
你也不用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，对啊，搞大家都很辛苦。
这就是我刚提到去我们大陆那位老师，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把孩子一些行为用比较有趣化，或者一些我们叫做游戏化的方式，增加孩子做这件事情的乐趣，
对，
甚至动力，
对，
你会发现到他自律的养成是比较容易形塑的。
是，我觉得要趁早哦，真的
要趁早，
一二年级还很好唬。就是很好唬的时候，
没错
趁这个时候，你像五六年级很困难了，
啊，
你现在刚刚讲这他就可能就哦是哦，
所以我们常说自律是要从小就要建立的。
真的是
你在长大之后其实 他已经没这种习惯，你要硬要把他扭过来，
他也觉得没什么，这怎样吗？
那你为什么以前不讲？
对，
真的，因为他这个时候超会表达的。
对，所以一二年级的时候我特别觉得这个时候更应该要好好建立起来，对，
所以我觉得如果父母亲在孩子比如说他行为的形塑期，你特别留意花一点时间让他真的能够养成自律，甚至减少拖延的习惯，甚至用奖惩分明，甚至用游戏化趣味化，我觉得对于孩子行为的建立规范还有甚至仪式感，对孩子一生真的会有长远的影响。
啊，共勉之。
好，所以在结束前我们要来祝福家长。
好，祝福大家的孩子跟自己的另一半都能够非常的自律，不拖延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
对啊，我也祝福家长们，我们更有智慧的来跟孩子透过有趣还有游戏化的方式，帮助孩子形塑一个自律然后可以自我规范的一种生活方式。
好，
OK， 拜拜
拜拜。